今天讲的是《民数记》的35章和36章。35章啊，前面讲的是他们分地界，对不对？分地界。那么到35章的第一节呢，实际它是连着的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，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？这节经文很特别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非常的小心，就在这里，这里边就特别强调具体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在摩亚平原。摩亚平原我们就知道在哪儿，而且是哪儿？约旦河边，而且呢对面是谁？耶利哥。所以这我们都就是要特别小心现在这个地点他讲的。然后说你吩咐以色列人，我们都知道面对的约旦河咋过是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面临耶利哥怎么攻的呢？又是个问题，因为你要进去耶利哥城像个门一样，像迦南地的门一样，你必须通过它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是大而可畏的那么一个城，你无坚不能无坚不摧，叫坚不可摧，坚不可摧的。所以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，就是说你们要过这条河，并且要面对这一个几乎没有能可能把它攻破的一个城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耶和华神开始告诉以色列人，命令摩西跟他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这些城分给利未人居住，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。所以他分完了地之后呢，现在开始给谁分地了呢？利未人。然后说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，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，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，视为往外量1000肘，另外东量2000肘，南量2000肘，西量2000肘，北量2000肘，为边界，城在当中，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。所以他跟其他的那个各个支派的划分呢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各个支派呢是以这个地界的，说到哪个河边，到哪个山边，而利未人不是，利未人是在城里，然后呢给你划出了2000肘2000肘2000肘，这个呢是归他的。然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，其中当有6座逃城，又为他们设立了逃城，说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。所以给利未人的城当中呢，有6座呢是逃城，就是有人误杀人呢可以逃到那里面去的，其余呢还要给他42座城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，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。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，从中要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利未人虽然他们是没有产业的，但是呢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的。就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他除了有一片有个城市之外呢，他也有一片小郊野的，这是什么呢？为利未人的家属预备的。然后呢说你们要给利未人城一共48座。第8节说，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要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，人多的就多给，人少的就少给，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。好了，要给利未人，这是给利未人分的原则。那么下面第9节呢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。所以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？当你们过了约旦河又进了迦南地之后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所以他们在讨论一个未来的事情。第11节，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，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审判。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，要做6座逃城，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，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，都做逃城。这6座逃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。所以再次强调了逃城。所以逃城是设立在哪儿呢？是设立在归谁管？归利未人管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，他当有什么灾祸，他可以逃到什么地方避难呢？逃到圣所避难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是耶和华神早期呢是给他们设立了什么？设立了 逃城的，你可以逃到那里边，但是必须是误杀人的，不是故意杀人的。然后说，倘若人日用铁器打人，以致打死，他就是故杀人的。故杀人的就是故意杀人的，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的人，他就是故意杀人的。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的人，他就是故意杀人的。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然后说，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，一遇见他就可以杀他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报血仇的，你见到这个人呢，就可以把他杀掉，但是现在呢是不可以的。好了，那么下边呢说二十节，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，或是埋伏往人身上的嫩物以至于死，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，那打人的必被致死，也是故意杀人的。报血仇的人一遇见就可以杀他了。所以这里边是什么呢？他的主要是强调的是这个人呢，心里边往外呢是出于一种杀人的心、恨人的心。那么的话呢，就好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，会不会拿石头打他？拿这么大石头打他，砸他脑袋？你不会的。所以他这里讲到，前面讲到说，你用的那个打人的器具呢，就表明你是不是故意的。那么同样呢，如果你心里边跟他有怨恨、有仇的话呢，也表明你是故意杀人呢，这样呢也不行的，必被致死的。二十一节说，或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，那打人的必被致死，他是故意杀人的。报血仇的一见他就可以杀。好了，这里讲的就是故意的，你有意要杀人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在的法律当中呢，定性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谋杀，就是你有预谋的，你想杀他，这样的人呢必被致死。二十二节说，倘若没有仇恨，俩人都不认识，忽然将人推倒，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，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，本来与他无仇，也无意害他，会众局要照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。所以这是不是故意的哈？这不是故意打死人的，那么就需要审判。审判呢就要怎么样？会众要救着误杀的人脱离报血仇的人的手，也要使他归入逃城，他要住在其中，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如果他是不是故意的，那么人要把他放在逃城里边。但是呢，这个在逃城里边是不可以离开逃城的，你只能待在逃城里边。那么你待在逃城里边呢，那么人家就不能来给你报仇的。那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大祭司死了，换大祭司了，那么你才可以出来成为自由。然后呢，那个报仇的人呢也不可以再报仇了。所以呢，他也相当于一个囚禁的。然后呢，第二十六节，但误杀人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若出了逃城的境外，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，将他杀了，报血仇的人就没有流血之罪。所以你要跑出去了，你说我不愿意在这待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被人抓着打死了，那就不怪人家报血仇的人。然后说，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。好了，二十九节说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。不单给他们分完地了，而且当这个地的分了地当中呢，特别开始又分了谁？前面二十三四章分了老百姓的其他支派的，然后三十五章呢分了利未人，利未人的支派当中呢特别提出了逃城。好了，利未人是做什么呢？是服侍神的，所以在利未人的当中呢要设立一个逃城，那么供这些不是故意杀人的人能够免被人家追杀。然后呢，下边他就说了，第三十节说，无论谁故意杀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，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。好了，那么如果故意杀人的话，那就没得话讲，你也不能说怎么样，你必须得有证人，一个证人还不行，得两个证人。说故意杀人的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致死。就是这样的人是不能得赎的，不能够被赎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贿赂啊，就是相当于拿钱把他给赎出来了。说这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他是故意杀人，必以命抵命的。说那逃到逃城的人， 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。哎，你也不能说，哎，我这个逃城收门券的，因为逃城一旦收门券的，那些故意杀人的也会贿赂的，所以基本上避免了所有的这个贿赂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。然后说五，逃到逃城的人不可受他赎价，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来住在本地，就是大祭司没死之前的时候，那我出去我给你钱行不行？也不行，你就必须在大祭司没死之前要住在里边。所以大祭司如果刚30岁的话，那你就可能就会要住很久了。然后说这样，你们不污秽所住之地。好，这样就讲出来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就是不污秽这片地，就是把这些污秽的人怎么样给他圈起来，尽管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也是杀人的，你不能让他跟营里边跑来跑去的，这样会污秽这个营的。因为血是污秽地的，若有地上流血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就那地就不得洁净。所以呢，你这些人杀，虽然杀了人，不管你故意不故意的，都实际上是污秽了这地的。然后34节说，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那么从34章和35章我们放在一起来看，因为36章的这个实际上36章也应该一起看的。36章我们直接往下讲哈。好了，讲完了以色列人的分地，讲完了利未人的分地，讲完了逃城。那作为一个结总结性的话 ，in conclusion， 就是最后一节经文，地分给你们了，你们绝对不可以污秽这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在这片地上。那么第36章的第1节，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，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族长面前，说：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占鸠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，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，将我们的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女儿。还记不记得希罗非哈的女儿？对了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所以这个女儿说：那我们也有地嘛。然后呢，说3节说，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，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的支派产业中，这样我们占就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样如果家里没有儿子的，有女儿去分到了地的这样的人呢，因为前面是分到地的，如果他比如说他是马拿西支派的，那碰巧他嫁给一个以法莲人，那个地就归到以法莲了，他死了就归到以法莲地了，所以这个地呢就会变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那个马拿西支派的地不就少了吗？说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，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产业上，所以一到了喜年，那肯定得归到人家那里边嘛。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也减少了。然后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，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，耶和华这样吩咐说，他们可以随意嫁人，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，就你只能嫁本支派的，保证这片地呢就是不跑到别的支派当中去，你以法莲人只能嫁以法莲人，你是便雅悯人只能嫁便雅悯人，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，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，要守住，所以守住产业呢在这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。所以整个的这个是你要守住你的产业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你不可以互相调换的。然后第8节说，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，就是父亲没有儿子的，必做同支宗支派的人的妻子，好叫以色列人各承受他祖宗的产业，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，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，各有各的产业，但是你要守住的。然后下面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。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、德萨、葛拉、密加、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，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，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 平原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，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。所以第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讲的是非常，不但把地点讲明白了，而且是借着谁吩咐的，而且是吩咐给谁的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就是三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呢，实际是给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旷野生活呢，做一个圆满的句号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也为进入迦南地呢，开启了一扇大门，就是你要进迦南地的是怎么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34、35、36，讲到了分地，神又是借着摩西在分地，然后给以色列人分地，给利未人分地，然后又讲到了什么呢？讲到了说陶城讲到是什么呢？陶城讲到的是这个不可以污秽这地的，但是呢又不能够怎么样冤枉人的，所以呢神就说你要设立陶城，就是神是有是有爱的，有慈爱的。那么后边呢又讲到了说，实际上整个的36章讲的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地是不能转移的，你要守住你的地，进去之后你要守住你的地。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，是约旦河西岸哦，没进去的，面对着耶利哥在讲什么的，在讲耶利哥的啊，在讲迦南地的事儿。所以这三章加一起我们看在讲什么呢？我们把三章加一起，要守住的。那从守住这个角度讲，你也守住你的地，你也守住你的，就我每个人守住我们每个人的地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另一个方向去看，就是你不要觊觎别人的地，不要这么想，哎呀，我怎么把云哲的搞来，我怎么把梅影的也搞来，我自己扩大扩大我的地盘。就是一方面讲到了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地，我们也不是，你也不要去看别人的地，哎，因为耶和华给的都是最好的，哎，那你对是这样。所以以色列的地呢，一直它都是不变的，很有意思的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把它做个总结啊。我们先总结这三章讲什么，然后我们再总结说民数记在讲什么。所以今天呢，也是在实验，也在是总结民数记。那么我们看34章、35章、36章，这里边呢，他们首先是在西岸分通岸、东岸的地，而且分得非常详细，好像就是自己的东西一样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三件事情。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说，因为民数记要结束了哈，所以三条线呢要结束了。而在最后的时候呢，34章、35章、36章这三条线呢合在一起了，它合在一起了。那么我们看神，当我们看到说神是如何这条线结束的呢？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，他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依然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呢？带进了这片迦南地。你说没有还没进呢吗？不，现在已经进了，在神的眼里现在就是已经进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呢，以色列百姓的结局就是那一代人都倒闭旷野，只有加勒和谁？和约书亚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摩西，摩西呢完成了他的使命，所以称他为什么呢？称他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摩西在神家尽忠，全然尽忠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摩西呢，他的使命也结束了，他也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三点呢，都重合在一起，在哪儿了呢？就是在摩亚地约旦河边耶利哥城前面。所以他们呢，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再一次给以色列人一个信心，是什么呢？那片地就是你的。你说现在还不是呢？是，地都分给你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借着34章、35章、36章，他传递给以色列人一个在那个地的生活的一个总原则。虽然没有那么详细，因为这些详细的条例在哪里记载的？申命记。所以我们看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，所以这里边讲到陶城，后边会有详细的讲陶城的，但是是在申命记当中的那些条例啊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不进。那么但是呢，他却讲出了三个最基本的原则。最基本的原则呢，实际上在神的 公义当中呢，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慈爱和公义如何能够交汇在一起。神的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，神的慈爱当中也是有公义的。就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，他必须满足神公义和慈爱的双重要求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在听的时候呢，他常常关注在哪里呢？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哎呦，哭了，什么慈爱？但是你却忽略了鲜血淋漓的，那是显明神的公义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借着逃城呢，显明神的公义当中也是有慈爱的。而且那个公义和慈爱呢，能保证什么呢？保证人家那个人不是流无辜的血。那么的话免得他也污染这个地，但是因为不管你怎么样你是流人血的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他不单要带以色列人进这片迦南地，而且他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所以那片地呢怎么样呢？ 百姓在那边的生活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圣洁、相爱和公义，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同时呢，我们看到了律法呢，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律法呢，结束了。所以所有的律法都是借着摩西写的，别人没有的。所以后边就开始谁了？申命记呢，是他重新又讲一遍。后边就开始谁了？开始打仗了，开始去德约什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称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这五卷书称为律法书呢？它是最重要的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呢？只借着摩西，没借着别人。所以以至于耶和华神有没有借着亚伦传？没有。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，摩西你告诉亚伦怎么怎么样，亚伦就在边上呢，他不直接告诉亚伦，只告诉摩西你跟他说一下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没有谁说，哎，神又启示我什么什么什么了，没有，启示结束了，剩下的人就是遵守而已了。那么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实际上到第35章、36章，讲到了说守住人的地呢，你要公义哈，你不能够你要守住你自己的地，但是你也不能抢别人的地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耶和华给谁的就是谁的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很少扩张的，他不扩张。以色列人在中东地区他的那个实力是最大的，谁也打不过他，但是他那个领土从来不扩张的，很有意思的。他一直守着那片地，但是你也不能碰我的地，碰我的地我也打你。所以呢我们看到作为结束的话呢，三点交汇在一起，神的旨意成就了，以色列人马上要进迦南地，而摩西呢他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就好像希伯来书当中摩西在神家全然尽忠，非常的忠诚。但是呢当你去读民数记的时候，到结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没结束？没结束。所以本身呢这里面讲的呢也不是一个结束的，因为神不但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你要圣洁，你要公义，你要有彼此相爱。所以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，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，神呢不单单他要救我们，而且要什么？要与我们同在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呢，神不是说给你迁到另一个国度你就开心吧，就像好像我们带孩子，你带 Teresa 去 Wonderland 说进去随便玩，不是啊，在那里边你要什么？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呢从来都没有变过的，无论在基督里或者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都没有改变过。所以主耶稣这么说，你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，因为我们成全不了，是他替我们成全。所以呢我们学到民数记的时候呢，实际我不知道你们读完民数记怎么样，当我读到民数记，我带着盼望，我就想看怎么进入迦南地，他们怎么在那生活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能够进一步的能够更加的明白民数记呢，得等我们查完生命记才能够全部明白，因为生命记呢是在解释民数记和出埃及记还有创世记。所以生命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民数记呢我们就不做多做总结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多做总结就相当于咱们就开始查生命记了，
对
啊，是吧？
在看
哎，所以呢，我们下次呢，我们就开始查《生命记》。所以《民数记》呢是非常好的，我们看的好像看一幅电影一样，历史电影一样。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，我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哈，我们怎么样？然后我们看到神所使用的人应该是怎么样？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而且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说，《民数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，《出埃及记》还稍微少一点，《民数记》呢是它像一个活化的电影。就是活化的一个道一样，让我们看的就更加的真切。我们对这位神呢，看的就是栩栩如生的，是活的。他不是简单的向你发布命令的，他也不是简单的就管教你的。我们看到百姓呢，百姓的悖逆呢，也是真实的。我们看到百姓在神面前发誓呢，也是真实的。这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摩西，摩西也是非常真实的。这么一位神人、伟人，哇，今天看真的不像神人，不像伟人的。但是神就是看重这样的人，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借着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也在，他和亚伦加在一起是预表谁？基督，是吧？你看主耶稣说他什么？凡事心里柔和谦卑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摩西的影子？你在摩西的影子当中有没有看到基督啊？他是全然依靠神的。但是他跟基督有什么不同呢？哈哈，摩西还生气呢，是吧？但是基督没有，当然了，摩西基督以至于犯罪哈，摩西生气发怒以致得罪神，但是基督从来没有，所以怎么说？圣经说有比摩西和亚伦更美的大祭司，更美的是怎么说来了？背一遍。所以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和后边的联系在一起，和基督联系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活的。当这三点交汇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一件事情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。无论在百姓身上，无论在摩西身上，他都是守约施慈爱的。摩西完全不完全，不完全，但是耶和华神怎么样称他为义。哎，这可没办法的，是我们今天也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千万要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借鉴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这位榜样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，我们不但看到这个榜样，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榜样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明白，我们没有什么。摩西说他在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文化，不得了啊，哈佛大学毕业的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他的养母是谁？是法老的妹妹，生在王宫当中呢。看没看过的电影，他称摩西为王子，他真的跟王子一样的。甚至有的那个故事编的不知道是真编假编，以至于他说那法老都想让他继位做法老了。那是故事啊，那是故事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就知道摩西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，狠角色，但是你要最后变得极其谦卑，极其谦和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摩西那么厉害。所以我们骄傲呢是神所厌恶的，我们应该的是谦卑，谦卑神就赐福。那么从摩西看他发怒得罪神，没有进入迦南地呢，我们一方面来说为他惋惜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任何人都不完全。摩西完全不？不完全。亚伯拉罕完全不？也不完全。大卫完全吗？也不完全。没有谁完全的。圣经里只是讲到了两个人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见死就被神接走了，以利亚和以诺。那么怎么评价他？说他是与神同行，他并没有说他行得好或者行得不好。所以他被神接走是凭着什么？信心。不是说哎，他与神同行，他样样都满足神的心意，不是的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就是读民数记的话呢，对我们应该是极大的一个提醒。但是呢，当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又有极大的盼望。为啥？神住在我们当中。哎，这就不简单了。一方面对我们有约束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有盼望。约束的时候呢，看到我们不行，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他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，我是非常喜欢民数记。但是我相信大家一会儿呢，明天下周会下下周会更喜欢生命记，因为生命记它就是总结了，非常好的生命记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所以你看，Sin好像没有讲完一样，但是呢，摩西的使命结束了。啊，我们祷告结束。